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3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从凶狠的训育组长到和蔼的校长的经历，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讲个寻得良方丙苯酮尿症患儿健康成长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讲美国为什么制裁一个厦门小警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4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 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法轮功学员马淑芳被中共迫害离世，曾遭冤狱11年半，陕西肖艳平又被误判5年，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冯宪兵遭曝被撤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林业局法轮功学员马淑芳女士2021年12月被法院枉判3年，马淑芳提起上诉，2022年6月初法院视频开庭，6月4日马淑芳出现脑出血症状，6天后离世，终年69岁。马淑芳原是通北林业局公安局户政科科长，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修心向善，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马淑芳因为坚持修炼，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被单位非法开除。马淑芳曾多次被警察绑架，关进看守所洗脑般迫害。2020年8月12日，马淑芳被通北林业局公安局派出所的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家里法轮功书籍、打印机、打印纸等私人物品被抢走。马淑芳被劫持到通北林业局公安局非法审讯，然后被关进林业局看守所。期间由于被迫害出现了高血压等症状，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然而2年来，中共公检法部门持续不断地对马淑芳进行骚扰恐吓，给他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2021年12月，马淑芳被亚布力法院通过视频方式非法开庭，被误判3年。马淑芳不服冤判结果，上诉到黑龙江省中级法院。省中院于2022年6月初非法视频开庭，参与审判的人员不允许马淑芳辩护。6月4日，马淑芳出现脑出血症状，6月10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陕西省汉中市法轮功学员肖艳平女士已被汉台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肖艳平于2018年8月被警察绑架，她已在冤狱中度过近4年，目前在陕西省女子监狱遭受劳役迫害。肖艳平原是陕西省南郑区大河坎镇长空仪表厂职工，曾患有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做过开颅手术，术后综合症使她常年失眠头痛，因失血过多又得了失血性贫血，右心室肥大，被诊断为心肌炎。他还有妇科病、关节炎、气管炎、鼻炎等疾病。1996年肖艳平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工作中再也不计较个人得失，踏实肯干。曾经患有的各种疾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肖艳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先后6次被中共警察绑架，2次被非法劳教共3年半，1次被非法判刑8年，2次被非法拘留。2008年肖艳平在自家开的文具店里被警察绑架抄家，肖艳平被刑讯逼供，连续6天6夜不准睡觉。2009年3月，肖艳平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后被劫持到陕西省女子监狱。期间肖艳平遭到了漫长残酷的迫害，被殴打、辱骂、体罚，不准上厕所，不准和别人说话，每天24小时被人盯着， 被迫做奴工，每天十几个小时高强度劳动。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3年中，肖艳平失去了公职，她的丈夫、父亲、母亲也在这场迫害中先后离世。如今，肖艳平又被中共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陕西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据2022年6月22日河南消息，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冯宪斌近日被撤销职务。冯宪斌任职期间曾积极参与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是郑州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冯宪斌今年51岁，曾先后担任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副局长、党委书记等职务。2021年11月任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冯宪斌任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期间，直接参与指挥对郑州市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绑架法轮功学员107人，骚扰42人，送洗脑班迫害一人，造成至少1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有郭书欣、郭宝军、白春花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安局迫害致死。郑州市二七区法轮功学员郭宝俊先生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2019年11月10日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2021年3月14日郭宝俊在郑州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终年63岁。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郑州市政法委书记于东辉、原郑州市政法委副书记王顺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也都相继被查，这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温哥华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韩国天国乐团在最大华人城举行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6日，加拿大温哥华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历时6个小时的交流会上，21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如何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修炼自己的体会。从越南移民到加拿大的岳清迈女士修炼法轮大法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开始修炼后仅一周，她原来患有的眩晕症和失眠都好了。在学习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后，岳清迈放下了过去对婆婆的怨恨，主动给婆婆打电话关心她，还给她寄药品和奶粉，令婆婆非常高兴。在看到岳清迈的变化后，岳清迈的父母与丈夫也相继走入法轮功修炼。岳清迈工作在一个人际关系非常紧张的环境，修炼法轮大法后，他凡事都用真善人的原则去要求自己。当有同事告诉他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时，岳清迈不是去记恨那位说他坏话的同事，而是把他当成帮助提升自身道德境界的机会，主动找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在工作中不够细心和耐心。岳清迈的老板因为脾气不好，同事们经常聚在一起说老板的坏话。修炼后，岳清迈意识到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应该在背后谈论别人。他首先不再说老板的坏话，同事们说的也少了，办公室的工作气氛变得更加友好和平和。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岳清迈的同事们也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9日，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在韩国最大的华人居住城市鞍山市举行游行活动。整齐的天国乐团队伍环绕鞍山多文化街最繁华的地带游行演奏，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欢迎。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法轮圣王等代表曲目，接连响彻整个多文化街。特别是当第一首乐曲法轮大法好音乐响起时，瞬间吸引大量的观众，他们纷纷拿着手机为天国乐团拍照，很多人开心地跟随着乐队一起游行。在天国乐团游行队伍两旁，有法轮功学员在派发真相传单和手工小莲花，向周围的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观众纷纷接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小莲花，有的观众表示，天国乐团的音乐真是太好听了，这么庞大的队伍，原来在国外有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啊。游行结束后，天国乐团成员还在鞍山地铁站前练功弘法，悠扬的音乐，缓慢圆的动作，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观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18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中共政法委这一机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中共的党务组织，是中共强加在法律之上的法外组织。换句话说，政法委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是他却有监督管理公检法司的权利和职能，由此看来，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公检法司本应是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执法部门。在中国，有人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公检法司执法机关是由中共政法委统管，而中共政法委是党内机关。这样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就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其实中共的党章关于中共组织及其职权的规定中也没有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名称，中共党章只规定了三种内部组织，组织、军事和纪律，也没有政法委这一说。不仅如此，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宪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等诸多国内法，也就是说，政法委是没有得到中共法律授权或认可的机关。所以即便按照中共冠冕堂皇的法律，政法委也是违法的存在。政法委涉及违反宪法等其他法律的条目众多，例如中共宪法第131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再如第136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在中国，这个非法组织政法委却还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不受制约的统一领导侦查、监控、审判等在内的司法工作，这是对中共标榜的所谓依法治国的一切基本程序的全盘否定。另外，中共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自己签署的国际条约，下面仅举几例。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1987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1995年，34个亚太国家最高法院院长或首席法官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司法独立的宣言，又称北京宣言。宣言中指出，司法机关应该在公正的分析事实和理解法律的基础上依法审理案件，而不应该受到其他任何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司法机关对一切具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司法管辖权，等等等等。还有许多中共自己签署的条例，认同公检法司等司法机构是独立于任何其他行政机关，但是中共处处违反这些国际条例，于是中共自己试图掩盖说政法委职责仅是协调，并非领导指挥，但是这也是中共内部对这个政法委员会的职责界定，这个界定本身也是违法的，也没有合法的授权。那么是谁授权政法委做这个协调工作呢？是宪法吗？不是，除了宪法可以授权，别无他人，否则就是违法的。所以实际上政法委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就是这样一个非法组织，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政法委就直接操控指挥公检法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直接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负责指挥迫害，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具体负责落实和实施迫害。为了更方便地配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法委的组成人员都是各地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主要部门领导，所以他们在执行610办公室的迫害法轮功命令时就更直接和方便。在20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许多公检法人员在构陷诬判法轮功学员时经常说，我们说了不算，上面说了算。今天这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还在由中共政法委这样一个非法组织操控指挥着。如果执行这样一个非法组织的非法命令，参与迫害，迟早会成为被清算的对象，给中共当替罪羊。在过去一年多，中共内部针对政法系统的所谓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中，众多政法系统的高官被拿下，7万多干警被以违纪违法的罪名处分，立案审查并调查涉嫌违纪违法的干警有近3万人，政法系统人人自危。一位政法高官讲，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迫害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他还说，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希望更多公检法人员能够看清真相，立即停止参与配合这场迫害，赎罪立功，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天晴的评论文章，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我们不是铜墙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儿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鼓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是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 社区的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进行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从凶狠的训育组长到和蔼的校长的经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从凶狠的训育组长到和蔼的校长。一如往常的夜晚，张凯瑞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喝啤酒，消遣着过一天是一天的时光。这时小学二年级的女儿从房间跑过来，真诚地看着她说，爸爸，你不要再浪费生命了，跟我们一起修炼好不好？张凯瑞愣了一下，粗声赶女儿离开。然而犹如暮鼓晨钟般的纯质童语，却在他的心湖激起了阵阵涟漪，激荡不止。台湾鸟松艺术中学校长张凯瑞谈起20年前的这段往事说道，当时我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是一个父亲呢，怎么还需要孩子教育我，叫我不要浪费生命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凯瑞校长的故事吧。我是来自台湾的凯瑞，说来很有意思，我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都说法轮功很好，而我却花了3年的时间去反对和抵制。然而这1000多个日子以来，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犹如穿石的水滴，一点一滴融化我心头的冷漠与坚冰。一开始是我妻子先接触了法轮功，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她的又一次切换信仰罢了，既然觉得之前的都不好，换一个也无妨。可是慢慢的，我觉察到妻子强势的个性变得柔软，长期困扰她的坐骨神经痛、尿血等疾病也逐渐痊愈。接着，大女儿、二女儿、小儿子，还有罹患心脏疾病的母亲，都跟着妻子一起学练法轮功。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再也没有用过健保卡了，再也没有麻烦我载来载去的去医院检查了。其实我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对于天地有着自然的敬畏。我认为信仰之事，只要能劝人向善，我都乐见其成。可有一天，大女儿居然告诉我，她看到一个浅绿色 圆圆的法轮在旋转。这时我开始忧心了。从小我就被大人教育要敬鬼神而远之，我知道他们是存在的，但我不去碰触，把自己顾好就行了，也不做伤天害理的坏事。可是一旦他们接触到我的孩子就不行了，那我就要保护家庭，保护孩子。我就据此提出质疑，并反对家人修炼法轮功。那段时间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也刚刚开始了，酷刑惨绝人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席卷了上亿的中国人。与此同时，海外正义的力量也风雨无阻，前仆后继地涌进，其中包括我的妻子。她克服长途旅行的困难和疲惫，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寻求国际的支持和帮助。随着妻子出国的次数逐渐增多，我就不能接受了，我开始大发雷霆，激烈抗争，言语威胁，要将大法书籍全部丢掉，甚至拟好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给他。事情到了这一步，并不是妻子希望的，因为完全是我单方面在闹。我内心感觉我在害怕失去什么，仔细想来，我发现我是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幸福的生活模式。抽几根烟，啜几口酒，看看电视，打打篮球，假日里和家人一起露营郊游，不是很惬意吗？如果我也修炼了，以后这种舒服的日子还能过吗？就这样，我一边追求着生活上的享受，一边感受着家人修炼后家中的宁静和祥和。慢慢的，我感到心中抵触法轮功的那堵墙，就在这样的拉锯之下开始摇摇欲坠了。有一次，妻子去参加当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为了照顾三个孩子，我不得不也跟着去了。当时我在场外很自然地叼根烟，心想上千人的场合总得有个烟友聚集地吧。可是在附近转了几圈后，却发现除了我之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抽烟。好奇之余，我仔细观察这些人的面容举止，他们看起来个个宁静祥和，仪态万方，不但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出家人外国人都有，甚至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包括医生、教授、律师等等。但是面对中共政权的压力，法轮功学员们始终如一地展现出和平理性的气度，更让我心中升起由衷的敬佩之意。我很好奇，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克服内心的私与恶，散发出善良稳定的力量。尤其看到朝夕相处的两个女儿，每天写完功课后仍然能够定下心来练功学法，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有一次，女儿和我们分享她天目看到的情景。她说，在肮脏乌黑的泥泞之中，有许多小虫动来动去，但仔细一看，他们都是人。这时，法轮大法的师父伸出一双大手，从泥里把人们捞起，大家都很高兴。爸爸也在师父的大手里，可是爸爸好像不喜欢被捞起来，一直想从指缝间溜下去。女儿还看到许多人正在爬山，有人努力攀爬，不留恋美景，轻飘飘地快速上升，有人却原地踱步，拖泥带水，甚至走着回头路，而爸爸就是一副不想往上爬的样子。还有一回，女儿盯着我和妻子的婚纱照看了半晌后，很兴奋地跑去和妻子说，我看到爸爸脑壳里面有一个万字符眼，可是却被厚厚的东西包住，不像我们一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听着女儿生动的描述，我心底的细微之处被深刻撞击了。孩子天目中看到的景象和我当时的处境不谋而合， 我能感受到这些情景背后所带来的讯息，真是直接弯挖我心灵深处所留恋的不舍的东西。一天，女儿清脆真诚地呼唤：爸爸，你不要再浪费生命了，跟我们一起修炼好不好？就如当头棒喝般敲碎我最后那一点残存的心墙，我终于对自己说，那就试试看吧。我听完李洪志师傅的九天讲法班的录音后，隔天深夜突然一阵清醒，我明显感到小腹有个东西在旋转。妻子知道后惊喜地告诉我，那是师傅正在给我下法轮。原本不敢相信的，曾一度怀疑的是迷信的事情，却在自己身上真切体会到了。当我放下成见，重新阅读法轮大法的著作后，发现自己过去的视野和思维是局限而混沌的。而《转法轮》一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增强气氛的语句，却将我带入了奥妙无穷的新天地。很多以前一直存在的疑惑，比如生命为何而来，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些从生命、宇宙、时空、万事万物，从宏观到微观的概念，在书中都有着完整系统的论述，简直令人拍案叫绝。我这才意识到，三年前的一叶障目使我错过了什么。我心里除了愧疚，更多的是感激。我很感谢大法师父没有放弃我，费尽苦心地安排许多人和事，一点一点地敲去我厚重的障碍和人的壳。原来生命的幸福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而是为了返本归真，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这一点我终于在修炼后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对世界有了完全不同的诠释。没多长时间，我轻松戒掉了十多年的烟酒。当时我在学校担任训育组长，管理学生时难免要装得凶狠，故意制造出震慑的响声。如果遇到学生打架抽烟，更要用激烈的方式教训他们。修炼不久后，我就在厕所逮到了一个孩子躲在里头抽烟。当时我习惯性的取起两根手指头就往学生头顶敲下去，没想到一转身，我的头立刻撞到厕所的门框上，痛得眼冒金星。那一刻我马上就意识到，我是个修炼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不真不善不忍的方式去对待学生了。想到我过去花了很多心力在学生身上，管学生时我会装得很凶，会用激烈的方式去教训打架抽烟的学生，但是结果并不如意。记得一次毕业典礼后，一个我曾经用心对待的学生竟然骑着摩托车叼着烟，故意在学校门口绕行一圈给我看。现在的我从心里由衷地升起对学生的理解和慈悲，在和他们说话时，我的心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每一个学生，珍惜和他们互动的机会，我会思考自己还能给予他们生命什么样深远的帮助。我感受到学生们对我不再阳奉阴违敬而远之了，而是真心地喜欢我亲近我。2013年，我开始任职鸟松艺术中学的校长。最初这所学校不论从空间环境、硬体设备，还是体制法令、课程规划，方方面面可谓百废待举。这些年来，我和默默付出的老师、志愿工、家长们披荆斩棘，将一所未处旷野的偏乡学校成功转型成精致的艺术学校，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原本这里不到40名学生，如今已经有了420多名学生。 在现代艺术当道的环境下，我们坚持古典正统的艺术教育和品格教育，不只为学生在技艺学习上打下坚实的基本功，也讲究内在的心性修持。我相信当孩子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无论外界如何动荡变化，未来都会有很好的规划与发展。我庆幸自己最终选择了法轮大法修炼，使自己的生活变得踏实和有意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更多为了别人。好，听众朋友，鸟松艺术中学校长张凯瑞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来听听寻得良方丙苯酮尿症患儿健康成长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省一户普通农民家里的新生儿被诊断出患有苯丙酮尿症，按照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要一辈子吃特供食品，一年的花销少说也要十多万。这家人最终获得良方，化解了这场家庭巨难。来听听这位农民家的故事。去年五月初，我家儿媳二胎生了个女儿，头胎是个男孩，现在儿女双全了，全家人都很高兴。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过了几天，医院化验科传来不好的消息，孩子化验血的检测报告有一项指标很高，按照临床经验现代医学诊断，孩子以后会得一种怪病，苯丙酮尿症。这种病很少见，万里无一，而且很难治疗，如果防治不好，孩子会成为傻子、呆子、癫痫等残疾症状。看到报告，一家人虽然感到惊恐，还是有些将信将疑，盼望这是假消息，又想办法复查了一次，还是同样结果。医生建议让孩子断了母乳，吃几天奶粉看看，我们照着做了，再查血样还高，又吃了几天奶粉，再查还是高，又去了省医院抽血化验，还是同样结果。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有在月子里的儿媳，就这样折腾了半个多月，孩子满月也没过好，儿子和儿媳整天的愁眉不展，以泪洗面，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法是让孩子先吃几个月的奶粉，这奶粉是特制的，两三百块钱一桶，以后孩子渐渐长大，要一辈子吃特供食品，还得时常去化验，
根据血脂给孩子定食谱。医生说，为孩子每年花销至少10多万，就是这样还保不住孩子能活到多大。医生还说，眼下如果不及时治疗，孩子3到6个月以后会出现症状。按现代医学是这种说法，按照民间传统的说法，这孩子是来要账的，因为你上辈子欠了他，这一回让你倾家荡产。我们一家人听到这些消息，真的是晴天霹雳，寝食难安。治吧，这昂贵的费用能撑到几时呢？不治吧，一个可怜的小生命，亲生骨肉，怎么能忍心抛弃呢？在这巨大的压力下，我想到了法轮大法。我父母练法轮功20多年了，在他们身上展现出大法的神奇。就拿我父亲来说，他过去身患多种顽疾，是医院的老病号。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原来的药罐子已经20年不吃药不打针了，身体很是健康。于是我和家人商量，决定把我的小孙女托付给大法师父来救度。我们全家人抱着这幼小的孩子，诚心诚意请求大法师父给我们化解之间的冤怨。全家人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念了一遍又一遍，还给小孙女又起了个名字叫圆圆，缘分的缘，让她从小就和大法结缘，找到生命的真谛。打这以后，我的母亲和儿媳每天守着孩子读一讲转法轮，有时间就让孩子听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就这样，我们没有按照现代医学理论所说的去做，摆脱了给孩子设定的深不可测的黑洞般的抽血化验、特制奶粉、特配食餐的花销，让孩子照常吃母乳和家常便饭。现在圆圆已经1岁多了，在大法师父浩荡佛恩的保护下，孩子从翻身会爬到会走，并且开始牙牙学语，每一样发育的都很好，都很正常。圆圆看到墙上贴的吉祥娃娃图，要么甜甜的笑，要么聚精会神的看，有时候还张嘴大喊，好像是在跟画上的娃娃说话，很是逗人喜爱。领他走路，他经常带着你去大法师父的法像前，两只小手舞动着拜谢师父。经历了这些，我们全家人万分感谢大法师父给化解了这家庭巨难，化解了恩怨。全家人从内心深处深深地感恩大法师父。河北省的这户普通农民真诚相信大法好，大法师父给化解了家庭巨难。下面的小故事说的是一位母亲因为相信大法好，原本叛逆的女儿变得懂事孝顺。
前几年我在超市上班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同事，这位同事的女儿那时候正是青春期，非常的叛逆，不服管教，经常是夜不归宿，搞得我同事每天担惊受怕。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忙家务，半夜三更的还要和丈夫到处去找女儿。即便是在同学家找到了女儿，可是女儿就是不跟她回家。同事每天唉声叹气，上班也心不在焉。我给她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帮她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那以后，同事心情大有好转，每天上班不管人多人少，他都会喊上一句法轮大法好，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超市的常客看见我，指着同事跟我说，他跟你是一伙的了。我笑笑说，他比我做得好。同事在超市里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自己当老板去了。不久听说他挣了大笔的钱。今年过年前，我们俩通电话，他跟我说，女儿结婚了，生了一儿一女，对他可孝顺了，比同龄人懂事多了。他做了几年买卖，这两年受经济影响，生意不好做了，不干了，在家为女儿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呢。我为他贺喜，他高兴地说，我就是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的女儿才变得这么好，我们全家人人人都敬重法轮大法，我们才会这么好。电话里听他这么说，我激动的都流泪了，真的为这个朋友感到高兴。真心希望更多的人都来了解法轮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够平平安安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